我们来看雅歌第五章，特会秋令会后面三堂，我要讲，继续讲雅歌，是接续我在这一段时间我在市里西安堂我们自己的教会主日所讲的。今天是第九次我们讲雅歌，这三堂，这两天我要五六七八章我们大概都会提到。我们先看雅歌第五章第五节开始，这是上一次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在教会提过的。五章五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失爱成病。后面大概是耶路撒冷众女子说的，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有人认为这个是教会里面另外一些别的基督徒他们问的话，他们也许还没有像这个心腹这个女子一样那样子的被主吸引，他们也许也信主了得救了，还不知道那么热切的寻求主，可是现在他们看见这个女子怎么样的渴慕，他们受感动，他们也想起来寻找她。那一直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希望别人渴慕，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自己做渴慕的人，我们不可能在台上疾言厉色的叫人家渴慕，骂他责备他催促他要渴慕，那没有什么用处。只有我们自己渴慕，就会有就会看见有别人起来追求，不会每一个人，不会那么快每一个人，你撒的种子或者早撒的或者晚撒的，哪一样先发旺你不知道。我们渴慕主，在我们旁边的人谁会因此受吸引掀起了寻求主，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因为渴慕主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只有生命传给生命，只有深渊跟深渊响应。所以像以前我们的老牧师讲的，他说只有当我们自己做一个渴慕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创造渴慕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 hunger maker， 我们会在别人身上创造渴慕。保罗讲过类似的话，他不是在讲渴慕，但是我想那个意思差不多，他说我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一定是我们身上有一些变化就能够影响别人。这个多半不是借着教导催促劝勉甚至责备，不是的，是生命的一个传承。这个女子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渴慕主。我们一路这样读下来，在雅歌里面神保留这一卷书，用一个譬喻的方式，象征性的方式来讲到我们的渴慕，我觉得是神的智慧，他没有很露骨的用教导的方式讲我们应该怎么渴慕。也许这样是好事，因为我们细腻的叙述很难这个人跟那个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摸到一点魂的感觉，这个感情上的感觉，而不一定从心灵的里面出来的。所以神用一个像雅歌这卷书，他并没有直接说现在我们在讲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要怎么爱主， 他讲到好像地上的一个婚姻爱情啊，可是在那里让我们借着这个比喻去思想，借着好像一个谜语一样去揣摩啊，这个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属天的事情，对不对？他讲许多的比喻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读这些东西啊。在雅各里面，主借着这些话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可以怎么样的热切的渴慕寻求主。那这个雅各的女子，她代表世界上那些寻求神的人，他们真正的起来寻求神，他们一旦遇见主，尝到他同在的滋味，那就在他们生命里面就再不会像以前一样。如果你真的遇见主，应该在你生命里面再不会跟以前一样，你不会只是得到说，哦，今天听见一个很好的道，今天一个很好的聚会，回去要讲给人听而已，不只是这样。在你的生命里面定规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像这个女子，当她遇见了主，尝到主同在的滋味，她就再不是原来那个人，她整个的生命从此以后就以神的同在成为她全生命的中心。就是这样，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人家告诉她说你应该以神的同在做意象，你应该竭力的追求神的同在。以前我们在我的老牧师那里追求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讲，那是好的，我们需要这样，圣经也是这样。可是我有时候想，也许有的人因为在那种教导里面，他们觉得他们听见别人的见证，他们觉得那真好，应该是这样，心里面很火热，所以他们就说我也要这样。那怎么做呢？花时间的安静，所以他们就花时间的安静，早一点来聚会，他们就早一点来聚会，晚一点走，他们就晚一点走，尽量的闭着眼睛，他们就尽量闭着眼睛，就是这样乖，这样寻求。可是有时候我想，有的人他们虽然这样，他们没有真正的摸到主，他们没有真正的遇见主，主没有真正摸着他们。虽然我们这样做有可能给主更多的机会让主摸着我们，可是不一定的，不是这样的，不是借着做这些就一定会这样。我们要真正的遇见主。这个女子不是因为人的教导跟劝勉，她就追求主的同在，就成为她生命的中心。我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前经历过，那个时候没有人这样教导，完全没有人提这些事，可是我们出信主，我们遇见主，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人，就是耶稣追求他的同在，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要寻求主的面，以后出去去读书或者去做什么事，在路上当然你会留心马路的红绿灯，当然会留心，可是另外就在你里面有另外一件事一直没有改变，好像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是这样。这个过程里面有过有一些时候我们有一点不忠心，有的时候有失败，可是一直是这一件事一直是在生命里面最可以这样讲做的最久的一件事，一直没有停止，没有中断，没有不再这样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求主的同在。这个不是这个女子才这样，只是在讲到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人是这样，我相信这个不是很少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追求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好像只有我们在西洋场追求的人才这样，可是我相信绝对不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是这样，也许他们没有一个团体教导这一件事，也许他们没有在一个地方他们这样竭力的，大家都竭力的追求主，可能他们在他们的旁边只有他们是这样。我记得我初遇见主的时候，我想在我旁边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他们没有显明出来，因为教会也没有这样教导，所以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这样追求的人，我只能在一些书籍里面寻找，我看见历代有许多的圣徒是这样追求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印证。我们读那些话，常常觉得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可是在我们旁边没有这样的人。还有我信主好几年以后，主才会让我遇见一些这样的人。可是我今天我想，就是那个时候在我旁边很可能有这样的人，他们只是没有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不是外面一个样子，不是你在哪一个教会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遇见主，你是不是真正的这样遇见主。如果你这样遇见主，那么无论你是在什么环境里面，你就会像这个女子一样。有的人也许在一个更好的追求的环境里面，他会比较轻省一点，会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也不一定，也许主会安排别的事情让你还是要经过考验的。可是另外一个人也许辛苦一点，可是我跟你说，辛苦有的时候是好事，因着那样的辛苦，他会变得专一，他会更专一，他没有别的，他不会在这样追求主之外加上别的，比方加上属灵的骄傲，比方加上多多的看自己或者跟别人比较。我们没有这些，就是要耶稣，就是这样。这个女子就是这样，而她一直很认真这一方面。也许这个女子主留下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因为我们这些也被她吸引的人，像我自己，我读雅歌就常常要被提醒，也许被光照，因为可能我没有像她那么认真，没有像她那么忠心。可是这个女子她一直很认真，她很专心的，无论在什么境地，她都要得着神的同在。如果没有，那么她就起来热切的寻找他。当然这里也提到她有两次失败，有两次她没有完更紧紧的跟随主，所以她就失去主的同在。也许如果这个不是在讲到特定的一个人的传记，而是在讲到世界上那些被主吸引起来寻求神的人的话，那么我想在这里讲的两次只是一个代表，要让我们明白，很可能多半的这样的寻求主的人，他们有许多次这样的失败，有可能。但是最好我们不需要失败太久，很快的起来，像这个女子很快的起来，就是要再来寻找她的同在。无论遇见什么，神有可能安排各样的情况，有一些是外面的环境，有一些是里面的事，有一些跟事情有关，有一些跟人有关。那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你可以因着遇见的情况不同做不同的反应。但是这个女子不是这样，她无论遇见什么，她做的反应都只有一个，就是他不要失去神的同在，就是这样。你懂不懂我在讲什么？你的生命是不是像这样？如果是，我想你不会觉得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复杂，不会的。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是单纯的，这是主耶稣说的，走这条天路的人都应该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所有的小孩子，他们，我是说那些单纯的小小孩，他们通常无论遇见什么事，他们都只想到他们的庇应所，爸爸妈妈而已。他们不会想说现在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难处，他们不会想这些事，他们就只要赶快找到父母。所以一旦他们有一点需要，父母不在旁边，他们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惧怕，就是恐慌，就是哭泣，就是像这样。那这个女子就是像这样，所以她竭力的寻找因为这样神能够做各种工作在他的身上。我们不明白神要做多么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些为自己有许多规划，连追求主都给自己许多规划的人固然在意志的操练上很好，在学习的决心上面很好，可是有的时候我想或许有这种可能性，会错过另外一些神要做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因为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多半的时候就是很自然临到我们，他就是会做。对于一个要的人，神能够做更完全的工作在他身上，这是我相信的。在我们身上都是这样，无论遇见什么，没有一件事情是好像神 一下子没有搞好出错，他不会这样。他好像刚好这件事似乎他没有照管的周全，允许一个错误在那里，有人的错误，环境的错误，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所有的事情，包括仇敌猖狂做工，都一样，都在神的掌管底下。你一定要相信，掌管这个宇宙的是神，使万物跟他和好，也就是万有都可以为他效力的是这位主，对不对？当他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的时候，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说，他甚至不只叫我们与他和好，甚至叫万有万物都与他和好。在这个根基底下，保罗才能讲另外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事情不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当你无论遇见什么，你就在那边寻求主，我跟你说，神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包括一些经过之后你才会晓得的，甚至刚经过的时候你甚至不完全知道神做了什么。可是我们需要这样，你要不要这样做？十年、五年、十年、十五年后，会在两个人身上带来很大的差别。你一样，也许一样，有一天你服侍，你给人讲这样的道，你给人做这样的见证，有没有带着力量，带着高摩，会带来差别的，会带来差别。如果你更充分的让神在你的环境里面做工在你的身上的话，像罗炳生师母，他遇见不容易的事，还有许多从年幼儿就许多在他身上不容易的事，他身体很不好，他就在那边寻求主，寻求主。从那个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人他寻求主是非常绝对的，非常认真的。他身体很不好，可是他对于神的存在，对有没有这一位神，他还质疑，他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为了这个，他不是成为基督徒哦，他还没有确定他是不是得救。他每一天可以祷告的时间，他就祷告，每一天祷告十几个小时。他在很严重的疾病里面，很多的病在他身上，他就是像这样。以后他确定他是得救的，后来他为病的医治寻求神，也是这样认真的寻求。以后他被圣灵充满，他寻求这个也是这样寻求。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也是继续这样寻求。后来主给他很大的恩赐，很多的恩赐，而且很奇妙的恩赐。那有许多人从他得到帮助，也有许多人开始回谤他。总是这样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你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人的同意。尤其你如果真正的服侍主，或者你被神使用，不会每一个人都对你满意的，不会。主耶稣自己讲，如果大家都对你满意，你就小心一点，你有祸了。其实也不会啊，那个意思只是说，你把那些本来就会对你不满意的人，你想讨他们满意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你有可能那些你才应该在意他们满意不满意的人会对你不满意，那些才是要紧的。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反对他，可是他继续的服侍。后来有一天主告诉他，主说他要给他一个选择，你或者要成为一个大大的被神使用，很亮丽，叫许多人得到帮助，像大步道家一样这样的器皿，还是要成为一个更隐藏的器皿。那这位姊妹她很自然的跟主说，你来选择。这不是那个时候她才这样说的，我想她一路上都尽量这样，她没有自己规划，她说你来选择。当然主就同意了，主自己选择，主也没有立刻选择，就立刻做。过了一段时间，主就跟她说，现在开始我会逐渐的拿走你的恩赐。主讲完这个也没有立刻就拿走他的恩赐，主常常这样。他讲完以后，我们通常都会有几天不时的想到这一件事，我们就开始摸摸自己有没有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还是有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忘记主给我们说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三个月以后他才比较弄清楚他身上恩赐好像都不见了，他没有立刻，他没有做别的。 我觉得我好像很少，在我知道的人里面，我很少看见有人神能够这样做工在他们身上，因为多半的人你不会知道他们有过这种阶段。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自己做，他们会充场面。你想想看嘛，以前每一次聚会主都使用我起来说一个预言，忽然我不说了，人家会怎么说我嘛？所以说预言我已经说得很老练了，就带着起来说，就是有人就有办法，还是有时候会有一点果效，你知道吗？为病人祷告也是这样。可是这个姊妹没有，她那么小心的跟随主，那么小心的诚实的面对她的良心，主没有使用她就停下来，即使她里面仍然感觉到神浩大的同在。好，不用多久别人就知道了，因为她不再那么多的有能力有果效的服侍，开始有人来，那些原来回谤他的人现在有很好的理由说他是被鬼附，说他过去是错了，连那些以前从他得到帮助的人现在都过来给他一些评论，给他一些药方。我们都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感恩的心的人不是很多，这是主清楚讲的，在末后的日子人会不知道感恩哈。那所以那些即使从他得到帮助的，现在有的人都带一点幸灾乐祸的样子。你会不会有时候从人得到帮助会对那些帮助你的有一点嫉妒？那还有一点也不太好，我们也常常会这样，看见别人有麻烦，我们多半的时候去口袋里面都装着药，想要告诉他现在是怎么一回事，你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我们这个人很自然的想要给人诊断，给人药方。弟兄姊妹，我差不多可以很确定告诉你，每一次你看见别人有一个困难、失败或者有一个难处，我想很少例外的，你最好刻意的存心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药方锁在抽屉里面，不要拿出来。你不要以为神使用你来告诉别人你现在遭遇你儿子所以会这样，因为什么？不要随便这样。很多基督徒连因为什么都想不出来，所以他们就会告诉人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我建议别人这样的话都不要说，这些话由他本人说很好，如果他说了你在旁边跟他同心点点头还可以说，可是你不要给人说这样的话。如果主清楚感动你要给他说什么，主自然会让你知道。可是我知道有的人很容易就觉得清楚知道神感动他们说什么，其实那是本着他们的心说的。你如果要知道你是凭着自己说的还是真正的主使用你说的，很简单，你说完以后人家有没有得到医治就好了，就知道了。如果没有，那就叫做一次失败，下一次不要再失败。你不要到处去给人说，因为主从来不会开一个药方却没有把人医好的，不会的。主有的时候因为人不信，不能在那里多行异能，他不会在那里轰隆轰隆做法一番然后没有什么果效，他不会的。他如果不能多行异能，那就什么都不做的，我相信。这个女子，我说罗宾森师母，他遭遇这些事，他很安静，他不只是这些人来这样对付他，有的人亲自到他的门口来敲门进来，来责备他，包括以前从他得到帮助的人，可是他没有说什么，他们一直安安静静听他们讲。后来连他的先生都反对他，以后把他带回他的婆家，后来他的婆婆反对他，虐待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贾德纳牧师写他的传记的时候不写这件事，也许他们觉得引恶扬善是好的，可是我觉得他别的事也写了嘛，这个为什么不写？无论怎么样，他受这些他没有什么反应，不过他里面有一点反应。所以后来他有一天他问主说，会不会我里面有了苦毒， 因为遇见这些事，主给他保证说你没有，你没有，因为这个人曾经好好的为完全的爱祷告，以后主使他通过这些考验，以后神在使用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也没有去跟人家炫耀说你看现在证明我以前是对的吧，没有这样说，还没有，那就是安安静静的更完全的被保守在神的手中来服侍。这个人后来他这样讲，他后来能这样教导人，他说主有的时候允许别人很卑鄙很mean的对待我们，有时候主允许人很卑鄙的对待我们，好使我们谦卑下来，如果我们不愿意下来，那就通不过考验。在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你要不要对别人说有人恶待了你，那是你的选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可是如果你愿意选择另外一个，你愿不愿意呢？选择仍然欢欢喜喜的继续爱那些人。我想他自己就是这样，也因为他自己在无论什么环境，他就是接受就是这样继续的爱耶稣爱人，所以后来当他教导这些的时候充满了权柄，充满了高摩啊，但愿我们是这样，主无论量给我们什么，但愿我们一直的期待自己要活在完全的爱里面。那雅各这个女子，她这样两次失去主的同在，她两次都很热切的想要找回来。她第一次热切的寻找，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更多的祷告等候主，更俯伏在神面前，后来她就得回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一次她得回主的同在很有趣，她寻找问人什么都没有，后来有别人问她说你一直这样热切的寻找神的同在，我们也是得救的，我们也认识主，我们就没有像你这样，你这良人有什么比我们更强的地方？讲这个话的耶路撒冷众女子说不定语气有点嘲讽的味道，那意思就是说同一位主，难道我的主跟你不一样吗？我们也有主啊，主也有许多恩典，说不定他们给他做见证，他们怎么样病得医治，有什么经历，有什么奇妙的神的恩典的帮助，那你有什么，你的良人比我们的良人有什么强处，你是这样的寻找他，会不会你不够有信心，会不会你太注意感觉，也许有很多这一类的话不一定讲出来，也在背后有这个意思，也许对耶路撒冷众女问这些话的都有这个意思，可是个女子没有因为他们这样问就被触怒就生气，他没有这样，他没有很 harsh 的回答他们，他没有，他听见他们说他的良人怎么样，他就开始给他们讲他的良人怎么样，他就尽他所能的告诉他们，当他讲的时候好像不知不觉他就得回良人的同在。这一次主让他学习另外一种功课，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热切的祷告寻找神而得着神的同在，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借着顺服主去服侍，去想到别人的需要得回神的同在。事实上神这一次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使他有一个恢复，是我想很可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这一次的不顺服就是因为他一直想留在那个属灵的高原，而不愿意跟主下到那个居千古去，到那里去服侍卑微的罪人。他不是不爱他们，但是他已经被主的圣洁荣耀所吸引，他以为他应该继续留在那里，他以为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搭山作棚，一座给你，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摩西，他以为神会称赞他说很好，你有这样的想法，很渴慕，很想留在天堂，可是没有，主没有这样称赞彼得他们，主也没有这样称赞这个女子，他就失去神的同在，所以现在他需要学会忘我的服侍，他就再得回王的同在来。那就是上一次我们已经多少提到的，那 接下来他讲到他的良人的这一段话，是雅歌里面的一个高潮，他在那边要叙述他的良人。在这个之前，他提到他的良人有时候有一点话，可是这里比较多形容的话都是良人形容他，对不对？提到这个女子的美丽，她各方面的完全，她各方面神怎么样做荣美的工作在她身上。可是这一段话就是雅歌六章十到十六节，是这个女子叙述她的王，她许多年追求主的结果，她叙述她对于主的认识。这段话我们要再一起来读好不好？雅歌六章十到十六节一起来读。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青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这一次我讲雅歌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会不时的从戴德生弟兄所写的那个雅歌的那本小小的书，那本注解里面看看他怎么样讲雅歌，我也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本书上一次在春令会的时候我就开始提到，那本书的英文的书名叫做 Union and Communion， 就是联合与交通。我们跟主的关系不但有联合的地位，还有真正的跟他有交通，两个都需要有。你不是只有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你跟他需要有这个交通。那在戴德生写的这本小书里面，他把这一段这个女子对良人的形容跟另外圣经两处经文相对照，我们可以来看。这里你不要翻掉，请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先知但以理在巴比伦被掳到之地，他看见异象，在这异象里面，所有他异象的最中心大概就第七章这一段话，是在讲到神的宝座的意象，还有人子的意象。第七章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节好不好？一起来读。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还有十三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邦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还有圣经最末了，启示录第一章，戴德生把这个雅歌这个对良人的形容跟这两段讲到我们的主在异象中，但以理还有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我们的主的荣耀来做对照。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三节开始，十三到十六节，来，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十五节那个字应该读霞还是读断了？意思都差不多哈。这两处经文很有趣，启示录跟但以理这两处经文都称我们的主是人子，就像他来到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一样，叙述他降卑的一个身份，可是却都提到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威仪，他是审判的主，他是审判的主。可是另外 雅各这一位良人是荣耀的君王，他是王，提到他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可是却形容他是一位充满了爱、充满了恩慈、温柔的一个良人，一位主。这是很有趣的事。圣经有时候喜欢用这种好像看起来彼此矛盾的对照的话来提到我们的主，因为你在世界上找得到的矛盾，我们所说的矛盾就是常常两面都是看起来都是对的，可是两面好像不一样的啊。这个矛盾，公义跟罪恶不叫矛盾哈，这是对立的，对不对？光明跟黑暗也不叫矛盾，可是在神身上，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这样也对，那样也对，可是彼此好像有一点矛盾的。那是因为那都是上帝造的，我们的神兼有这些各种情形。你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你就要认识神这样的矛盾，要认识神这样的两面的事情。在这里在启示录里面说，人子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因为他是亘古常在者，所以有人这样形容他，觉得这里讲到的是年纪大的人头发比较会变成白，讲到他是最古老的一位，比你所知道的世界都更古老，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位，世界上没有曾经发生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因为他不会像我们说啊，那个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他不会这样，因为他一直在，他是亘古常在者，他是最古老的一位，在没有我们，甚至没有这个世界，还没有罪进来，还没有撒旦之前，就已经有他，他已经在那里，他是这样一位，我们要认识他是这样一个亘古常在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返璞归真，全在于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有他在还没有一切罪恶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我们不是，我们受造的时候，罪恶已经在宇宙里面，仇敌已经有了，所以只有他是曾经在那个完全没有罪的玷污的宇宙里面，当然那是他造的，所以我们能够返璞归真，全在乎我们的神。可是雅各形容这位心腹不一样，他说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头发后像黑如乌鸦后密的一垂，那是很年轻的样子，对不对？年轻力壮的样子，跟启示录里面形容的主不太一样。所以对这个女子而言，好像这是一个年轻的一位良人，跟他是平起平坐的，是同辈的，那就是这样。所以主有这两方面，对不对？一方面他是荣耀的神，可是却来道成肉身，所以他的宝座变成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叫我们可以进到他面前。而当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叫人可以靠近他，可是那些真认识他的人就逐渐的明白一件事，这一位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吃喝，一起躺卧，一起谈话，他们可以在他面前跟他有相交的这一位人子，跟他们要是人的这一位，他其实是荣耀的神，是将来审判的主，是可畏的君王。所以就是这样，这位主都有这样两面。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人子，你要明白他是执掌王权审判的主，可是当你想到荣耀的君王，你也需要明白他是爱的君王，充满慈怜，充满恩慈，柔和谦卑，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在启示录的人子的意象里面，这个人子，这位主，眼目如同火焰一样，要穿透人心，就像外科医师的手术刀，你们看看那种刀子，小小的可是非常的锋利，不像我们那种刀子有时候割东西还有一点要用力，他把肉割开就嗨，就是这样就割开了。主的眼目就像这样，他要割去一切不属他的东西，要接近他的百姓。可是雅各形容这位君王他的眼睛，他说如同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另外一种味道。 显然那里带着温和慈祥带着爱意的眼睛，充满了爱意的一双眼睛，能够带来医治跟安慰，能够带来建立带来鼓励。你有没有见过这一双眼睛？无论它是如火焰的时候，或者充满了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遇见的是会遇见如烈火般的眼睛的时候，刚好相反，很可能那个时候他正是要用爱来对我们看的时候。另外一些人，他们以为神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的那些人，也许有一天他们会遇见烈火一样的眼目。如果你对自己有另外一个看法，以至于你以为会遇见烈火的眼目，那么很可能你会遇见充满爱意的眼目，就像彼得一样，主跟他说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正在满怀对主的爱，所以他说绝对不会。主再一次讲，他就发作其实说绝对不会。别人他还为了强调做一个比较，他说别人会这样，我不会。可是我们都知道，主讲完这个话没有几个小时，彼得就三次否认主。当鸡叫了以后，彼得听见鸡叫，那个时候主刚好在他身边，因为主被人捆绑快要上十字架。彼得看见主，主回头看彼得，我常常觉得那是伟大的事。主那个时候正在遇见很多的折磨，他的心还放在这里，他还知道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需要，就是彼得。他刚刚否认了主，他现在需要一个眼神，他回头看彼得，应该一个烈火的眼目，对不对？你看早就告诉你你会否认主，你不警醒，所以就失败了。我们以为主会这样跟我们讲，可是主没有。我相信那个眼目不是这样的眼目，所以彼得做什么？他就出去痛哭，对不对？彼得的医治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得到医治。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在启示录里面，人子口中出来的是两刃的利剑，神的道在他的口中像两刃的利剑，像火一样。先是耶利米形容神的道在这些人的口中像火一样，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有的时候是这样，神的话是这样，像苏格兰的改教家John Knox、约翰诺克斯，人家形容说当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整个苏格兰都震动。连当时的苏格兰女王，她当然比诺克斯有权势多了，下一个命令谁要死就死。在那个时代16世纪的时候，他们形容说每一次诺克斯讲道的时候，苏格兰女王玛丽她没有办法坐在她的宝座上，她坐不住的，那些话使她没有办法安坐在那里。她曾经请求约翰诺克斯不要讲，可是当然John Knox 不会这样做，他向主忠心。所以人子口中出来的是两刃的利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这样神的话，像火一样，像大锤一样，像谋量的剑一样。可是雅各中这位君王却形容他的嘴唇像百合花滴下莫药汁，说他的口极其甘甜。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像诗篇45篇提到这位君王说他嘴里满有恩惠。你记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话有权柄有力量，他是百姓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他说话不像那些文士啊，这个表演他们的学问，他不是这样，因为他说话有权柄带着力量。可是另外他们对他说的话有一个形容，他们说他口中出来的是恩言，我们的主口中出来的是恩言。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两种治理，我们需要神的道有这两方面来治理我们。有的时候指责，有的时候安慰，有的时候打伤我们，有的时候缠裹我们，我们需要，对不对？我们都需要，不要只有一种。我想到有一位姊妹，她在20世纪初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后来神使用他在纽约建立的跟他先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教会，一直到今天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那 他们形容他们两夫妇的服侍，说他先生讲道的时候好像那个外科手术刀一样刺入人的心，弟兄们听完都好像心淌着血，都需要祷告说求主怜悯我。可是这个姊妹师母的服侍刚好来缠果，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可是当然我有一点能够了解。无论怎么样，他们这样形容他们两位，当然我想他们两位不是都这样了，因为我看过这个姊妹的讲章，有时候她讲话也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有权柄。无论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们需要这样，在你的家也需要，弟兄姊妹，在你的家请不要你的口中常常都像两刃的利剑，好不好？你对待你的儿子，对待你的丈夫，对待你的妻子，或者对待你的父母，你不要你的口中出来常常像剑一样锋利刺人。如果你真的需要这样的说话，你一定左手预备了缠果的药膏，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左手没有缠果的药膏，右手的剑就慢一点刺出去，好不好？免得像以前我一个同工开玩笑这样讲，他说主打伤人有缠果，我们打伤人就流血不止。所以主希望我们要这样，他效仿自己，在我们的家中，在你的办公室，你不要常常只像利剑一样。在启示录里面，人子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虽连多年住在主的里面，在主怀中的那个爱的使徒老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我告诉你，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的主继续有这样的荣耀。我想在永恒里面，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再一次看见他荣耀的时候扑倒在他脚前的。这个光曾经使得那个卖主的犹大带着一群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主讲一句话，他们就都倒在地上。那是圣经里面最可悲的其中一段记载，就是曾经跟别人一样也三年跟随主的使徒之一犹大，当那些来捉拿耶稣的人因着主的荣耀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列在其中，多么可悲，对不对？但愿我们不要这样，但愿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一直是列在跟随他的人中间。那个光，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个光还曾经使大树的扫罗眼睛暂时变瞎了。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位主？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可是雅各这个女子形容他的网，说他两腮好像香花旗，也像香草台。就看你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来遇见他。这个女子在哪里遇见他，所以才会觉得他的良人像两腮像香花旗，像香草台。他在关锁的园里面遇见他。如果你在关锁的园里面遇见我们的主，也会这样，你会很欢喜的奔过去，投入他的怀抱里面，你闻他衣服的香气，安息在他爱的同在里面，自己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应该是这样，像这个女子，她老约翰形容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右手拿着七星。这些都是形容他带着审判的可畏，表现出威严跟能力。可是雅各的这个女子形容他的良人，却好像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一样。他说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的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形容他的网像一个精美的艺术品，使人可以在那里观赏一个伟大的精美的艺术品，你有可能在他旁边看几个小时，还有东西可以看，对不对？就是像这样，他这样形容他的良人。他说就是我的良人就是这样，他回答那些一路上的众女子，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这就是我的良人，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他就是这样在叙述他的良人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的良人就在谷中，在采百合花当中，牧养群羊当中，他在遇见他。这一次他在主的服侍里面遇见主，在牧养群羊当中，采百合花当中，他在找回他的良人。但愿你我也不时的有这样的经验。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两面，我们要继续的讲到下面剩下一点经文都要讲到这一件事。我要请大家读一段雅各第六章，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雅各第六章四到十节，一起来读。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以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袭进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巫术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在这里王再一次称赞这个心腹的美丽，可是这一次他用一座城形容他。德沙是暗利，就是亚哈的父亲暗利，从一个人手中买了撒玛利亚山，建了撒玛利亚城，后来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之前很可能北国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分裂之后是以德沙为首都的，显然在所罗门时代是一座美丽而且有名的城市。耶路撒冷当然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王用一座城市形容它，你会觉得奇怪吗？其实不会了。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形容一个少女，那常老师那些有诗意的诗人在形容一个他心仪的女人的时候，他把她形容像巴黎一样。如果你形容一个少女说她美丽的像巴黎一样，可能那是对女孩子最高级的形容了，对不对？你知道主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也是以一座城形容他的，对不对？启示录末了的地方，神用新耶路撒冷来形容教会，形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那我们怎样用一座城形容一个人的美丽，就拿巴黎做例子，我们怎么形容巴黎呢？如果你去过巴黎，还有凯旋门，很多人想到巴黎会想到凯旋门，拿破仑弄的凯旋门很漂亮，那不止那个门漂亮，凯旋门在巴黎很多道路交叉的地方，你们知道哈？那些道路其中有一条叫香榭大道，对不对？是最巴黎最有名的一条街道。我跟我太太曾经好多年前曾经在巴黎凯旋门，就坐在那个凯旋门的地方，那个车子不能进去了，坐在那个大石块上面，刚好那时候好像有夕阳的时候，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可是你知道巴黎有另外一个比较新的凯旋门，你有听过吗？可以成不太对称的另外一个那个新凯旋门，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你听过巴黎有一个圣母院，有没有？很古老的，杜斯妥耶夫斯基是写过一整套书叫巴黎圣母院，是不是一个小说？有许多的诗词跟这个地方有关。巴黎有另外一个教堂，去的人都会知道，你没有去也许没有那么有名，白色的看起来味道完全不一样，叫圣心教堂，对不对？叫圣心教堂。还有罗浮宫，多一点放古典的艺术，绘画，雕刻，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可是巴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什么？叫什么中心？戴高乐中心还是叫什么中心？是 你一去你以为它还在建造，因为它都用管子弄出来的。你想一想，就像你的电脑里面的桌面有时候有一些管子一个一个带来弄，就差不多像那个样子。它里面放的比较是最新的新潮流的一些艺术品。巴黎有塞纳河，巴黎有埃菲尔铁塔，这些你们都知道。那许多有关的历史故事、小说、诗词。我去到一个地方，有人告诉我说，这里就是巴士底监狱。你们知道什么叫巴士底监狱？法国大革命发生事情的一个开始的地方。可是巴士底监狱已经拆掉，那里现在不是，是一个公园。一座城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是很多面的。我刚刚讲那些当然没办法完全形容巴黎，就是我讲的那些，你再去你还是可以看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来。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它的美丽是多方面的。王对这个女子的称赞也是这样，她的美丽不是来自化妆品，不是的，她的美丽也不是让我们一见惊为天人那种美丽，不是的。事实上她的美丽不是因为年轻貌美那种美丽。我跟大家提过，我相信雅各的女子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她已经不是年轻人。我们读雅各很容易把她想到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可是我想一个人生命来到这么老练，大概不会太年轻了。她的美丽是另外一种美丽。事实上就像我们很多次讲到的，当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事情就重新被定义，包括我们的美貌都重新被定义。你能不能越来越明白这一件事？人的美丽，能够持久的美丽，是在另外一个定义里面，不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或者我们所看见吸引我们的眼光的，不是像那样。真正的美丽是多面多方的，是像泉源一样永流不息的，是像宝藏一样，你只要靠近它，你可以越来越继续的挖掘出许多的宝藏来。它的奇妙，它的特质，彼得讲到这一件事，要我们这样追求。他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是不是？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我们中文加了几个字，原文没有那几个字。中文说爱众人的心，原文就是加上爱，叫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爱。这个完全的爱不是指里面的感觉很完全的丰富就是完全的爱，那是经过许多的历练，在多次多方的经过各样的事，经过各种考验，我们都能够爱。我们对主的爱，对于人的爱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提到这个女子的美丽，她跟良人一样，我们刚刚提到良人两面，对不对？她是人子，她又是荣耀的君王，有时候形容她是羔羊，又说她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她威武可畏，掌权，可是又是口出恩言，全然可爱的良人，是一个爱的君王。这样心腹也是有两面，一方面形容她像古城一样典雅动人，像德沙，像耶路撒冷一样；另外一方面，他像展开旌旗预备出征雄壮威武的军队。这个女子就是像这样，当他跟他的良人在狮子洞豹子山往下观看的时候，仇敌好像都在他的脚底下，就像预备出征的军队一样。大卫面对哥利亚就是这样，一个年幼的男孩子，他面对以色列全军闻而丧胆的一个巨人，这样的仇敌，他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他说以前神怎么帮助我，在牧羊的时候胜过那些狮子跟熊，这个未受割礼的辱骂永生神的军队会像那个狮子跟熊一样，带着他的弹弓五块石头就去迎战那个巨人，胜过他无所惧怕，因为他眼望着他的良人，眼望着主，他就无所惧怕。大卫就是像这样。这个大卫不要忘记，他在这个之前有许多年他是爱神的，在旷野 他的眼目被主吸引，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就像心腹跟他的王一样。现在他自己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他如威武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刚刚我们读的六章十节也是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背的圣经，是早上背的圣经，说他美丽像月亮，是吧？可以怎么讲？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心腹美丽像月亮，它柔和沉静，月亮会激发爱情。我们快要歌颂月亮了，因为礼拜二中秋节，这些情侣们都希望不要下雨，看到月亮好像爱情会增加一点。最好你的爱情不是有月亮才会增加，月亮有可能会被乌云遮住的。最好你的爱的根基是在主的里面。可是月亮自古以来就被人认为是这样，它带一点神秘感。心腹也是这样，爱主的人一定有这一面，他有不为人知的生命的这样的角落，他不显于外面的，里面的生活在那里就是良人跟他，他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可是另外他又皎洁像日头，日头是显于外的，明亮有能力，是一切强者低头。如果你不知道太阳怎么样使强者低头，你去沙漠看就知道，那些沙漠走了几个小时后的小时以后的人，他再怎么强他都会低着头走路的，对不对？可是同时他要使许多的生命欣欣向荣。圣经里面那些圣徒，他们常常兼有这两方面。你看像约瑟，他个性甜美，他用怎么样的恩慈对待别人，对待他的兄弟。可是另外当他被委以重任的时候，他能够担当国家的大任，日理万机，充满了力量。后来摩西形容他说，他是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是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你听过圣经有这个话吗？摩西最后在提到十二支派的时候提到约瑟，说他是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是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以利亚也是一样，他充满了能力，神的百姓的心归向耶和华。可是他能力来自哪里呢？圣经没有多写，只说他常常在山上。你想他在山上说什么？赏花采果？我想不是的啊，与神同在，他就是这样，他有许多跟神隐秘处的灵交。如果你有像月亮一样的美丽，有一点神秘感，有一些人家所不知道的，你私底下跟主的生活，你知道吗？那种像黑夜一样的生活，那种不那么显于外的像黑夜一样的生活，有的时候会使你比在大太阳底下看得更清楚，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没有那样的生活，不容易吧？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我们以为我们看得清楚，太阳底下什么东西都照出来了，才没有了，有太多的东西你看不清楚的。有人这样讲，我觉得很有趣，他说白天我们在地球上你所能看到的最远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白天你所能看到最远的东西是什么？太阳。可是黑夜呢，你所能看到的最远的东西比太阳不晓得远几百万倍，就是星星，对不对？黑夜你反而能够看得更远，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是这样。这个女子她已经显出更多显出主的形象，她像她的良人，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她的美丽是像这样，她的爱也是像这样。所以后面这一章后面提到她是苏拉密女，这个苏拉密这个字是所罗门的阴性的写法，有一些语文他们阳性跟阴性的名词是不同的写法，它是阴性的写法，也就是有人认为这就是表示他现在已经那么像所罗门王，他跟他的王合而为一，所以他名字跟他一样，一个所罗门，一个苏拉密。我们主也盼望我们像这样，我们对主的爱，对人的爱都应该像主一样，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像荣耀的君王，大有能力，威武，有的时候又像羔羊一样，最柔和谦卑，口出恩言，这样爱才会在我们的里面完全。你看，像那个爱耶稣的玛利亚， 伯大尼的玛利亚，摩大勒的玛利亚，拿撒勒的玛利亚都是爱耶稣的。历史上一直到今天，经常有人把伯大尼的玛利亚跟摩大勒的玛利亚混为一谈。是最近常常有一些电影或者一些东西都把这两个人混为一谈。我自己其实也不太有把握这两个人会不会同一个人，有一点可能。可是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爱耶稣的代表。可是你知道，这三个人他们的爱耶稣都是那种最甜美的爱法。可是另外，他们三个人都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当天使告诉拿撒勒的玛利亚他将要未婚生子的时候，他那么勇敢的接受，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对不对？还不止这样，以后许多年他在那个误解底下的时候，他没有怎么样辩解，也没有躲在一边哭泣，他勇敢的往前去，就是这样。他跟主耶稣的降生息息相关，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跟主的受死有关，他把香膏抹在主的身上，那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事实上他遭遇门徒的反对。那个摩大勒玛利亚也很了不起，七日的头一日天还黑的时候，他去哪里知道吗？坟墓，你敢吗？他爱主就不管这个了。弟兄姊妹，那是真正的爱。当我们有真正爱的时候，不只是在内室与主亲密的相交，我们也会像底波拉一样，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像威武，像展开旌旗的军队，就是这样。所以但愿我们都期待主借着各样的死，让我们在爱上成为完全。